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十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17年冤狱，长春插播者孙长军又被绑架到洗脑班；曾饱受10年冤狱，中科院硕士石少平再被网判9年；山东王建美被非法判刑9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6号清晨，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610和国保大队相关人员一行7人闯进法轮功学员孙长军学医的地方，强行把他绑架。据悉，孙长军被绑架到延吉洗脑班。孙长军出生在延边州汪清县大兴沟，上大专后有幸看到法轮功讲法录像，又读了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转法轮》后，孙长军明白了人生意义，人要善良真实，遇事忍让。大专毕业后，孙长军考取了公务员，在汪清县骡子沟镇政府做镇长助理。2000年年初，孙长军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公道话，在路上被单位领导追回，送到拘留所非法关押1个月。县委副书记找他谈话，说写个悔过书就可以上班，孙长军拒绝了，因此被剥夺了工作。1999年7月，迫害开始后，中共江泽民集团利用电视、报纸、广播等所有的宣传工具，制造谎言，污蔑法轮功，宣传对法轮功的仇恨，很多群众受骗被愚弄。为了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实情况，2002年3月5号晚上8点左右，吉林省法轮功学员在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络的8个频道成功插播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法轮功真相电视片，时间长达40-50分钟，不但把法轮功的美好传达给了民众，更把中共制造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的卑鄙用心全面揭露了出来。长春插播当晚，中共开始疯狂大抓捕，在随后长达1年的抓捕中，仅长春一地大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抓，在非法抓捕中至少7人被迫害致死。当年26岁的孙长军 因为参加长春电视查播真相，被非法判刑17年。2002年10月，孙长军被送到吉林监狱，当晚被打折一根肋骨。2003年末，被严管迫害70天，身体消瘦40斤。2005年，肺结核双肺空洞，一次喷出半痰盂的血。07到09年，被迫害导致胸膜炎结核、腹膜炎结核、胸积水、腹积水，骨瘦如柴，腹大如鼓。因为孙长军坚持信仰，不写五书，吉林监狱拒绝他保外释放。即使在监狱里遭受迫害，孙长军也善待他人。一个患有脑囊虫病、半身不遂的犯人非常脏，浑身腥臭，谁都嫌弃他。孙长军看到他手脚指甲都长到肉里了，就给他用热水泡泡，帮他剪指甲。孙长军于2019年才结束冤狱回家，如今又被中共警察绑架。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功学员、中科院硕士石少平先生2019年11月18号在北京的租住房里被警察绑架抄家，今年4月才得知他已经被法院非法判刑9年，被送到北京市第二监狱。石少平今年50岁，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工作上兢兢业业，是一个受同事敬佩的好人。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石少平因为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曾在2001年遭中共非法判刑10年，一直被关押在北京前进监狱。期间，因为石少平拒绝转化，不放弃信仰，遭到狱警曹丽华、刘光辉的各种酷刑折磨、熬鹰，几天不让他睡觉，面壁乏坐，每天近20个小时坐在凳子上不许动，使他腿部肌肉萎缩。狱警还挑选暴力犯人做包夹，殴打辱骂石少平。在被隔离严管期间，狱警与包夹合伙，一个月不让他大便，39天不让穿棉衣，并开窗户灌冷风吹他。2019年11月18号，石少平又被警察绑架抄家，后来打听到他被非法关押在海淀区看守所，因家人被警察威胁，所以具体情况一直不明。直到今年4月份，他弟弟才收到通知，石少平已经被非法判刑9年，被劫持到北京市第二监狱。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烟台地区莱阳市法轮功学员王建梅女士2021年3月28号被法院非法判刑9年，勒索罚款2万元。王建美2020年9月4号上午到邮局邮寄真相信，被莱阳公安跟踪绑架，傍晚被非法抄家，警察抢走了大量私人物品、电脑、打印机和大量现金，甚至连家中的花生油和酒等东西都被抢去。警察抢完东西后，把王建美家中的电闸拉下，门都不关，扬长而去。王建美的亲戚去他家，才发现家中被抢劫，人被绑架。王建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烟台市看守所。今年3月28号，王建美被法院网判9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西兰法轮功学员纪念425和平上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4月13号，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威灵顿举办了集会和游行活动，纪念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2周年。1999年4月25号，万名法轮功学员去中南海上访，要求中国政府给予合法、自由的练功环境。法轮功学员们向世人展示以真、善、忍为原则的精神风貌，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理性和平大上访，举世瞩目。22年以来，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每年都会举行纪念425的活动。游行队伍从威灵顿市中心古巴街出发，以天国乐团开道，向国会大厦进发。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了解真相是得救的希望等横幅，向人们传递着美好和重要的信息。集会上，法轮功学员何三普、程静分别讲述了在中国被中共迫害的亲身经历，呼吁人们认清中共，守护良知，维护正义。终止中共滥用器官移植国际联盟新西兰负责人马哥·麦克维卡也发表了演讲。这家联盟是一个由律师、学者、伦理学家、医学专业人士、研究人员和人权倡导者组成的非政府组织，致力于结束中国的强制器官摘取。马哥呼吁新西兰政府关注国际机构的调查结果并采取行动。他表示，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危害人类罪是一个国际问题，需要加以解决。他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应该站在道德立场上，反对一个为了利益而杀害自己公民的政权。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时代，无论邪恶以哪种形式出现，我们都必须挺身而出。一位在大使馆工作的女士看见酷刑展后说，二战以后就有法律防止群体灭绝罪的再次发生，有不正义的事存在，不是因为有邪恶的人，而是人们选择了袖手旁观。她还说，我还专门研究调查，从独立媒体中获得资讯，并且从卫星图片中看到了中共的集中营，这和纳粹当年在波兰的那个集中营十分相似，这让我感到我的心被撕裂。法轮功来源于古老的中国文化，我不理解中共为什么要迫害他们。中共想要的就是全面控制人民，但那是不可能的，独裁政权都注定要灭亡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579万。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 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了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他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他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人。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喜悦在葡萄收获时。故事的主人公崔莲是湖北江汉平原的一位农村妇女，她有一个和乐融融的家庭，平时除了正常的种田之外，她还种植葡萄贴补生活。崔莲在卖葡萄的过程中遇到了各式各样的客人，经过不断的舍去求利益的私心，他迎来的是满满的收获和喜悦。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崔莲的故事。我住在湖北江汉平原的一个乡村，我很幸福，因为我们全家都修炼法轮大法，还有个5岁的外孙女，3岁的外孙，两个外孙多数时间住在我家，也都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小弟子。小姐弟俩在大法慈悲宏大的法理下快乐成长，格外懂事。大女儿的婆家住在湖南，外孙以前都是我带着，去年才到了她妈妈那边去。可是她很喜欢住在我这儿，常常跟妈妈说，我要到姥姥家去。我读大法书转法轮的时候，他看见了，就跑过来双手捧住转法轮， 亲着相片上的大法师父说：“师父好。”我读过书之后，他就提醒我说：“姥姥，这是大法书，要放好。”意思是不能随便放。外孙很爱背师父的诗词，能背19首师父写的诗词。我的丈夫也修炼法轮大法，一天他骑三轮车带我去几十里外的乡镇去买防鸟雀的葡萄网，从堤上回来的时候，车一下就翻在了蓄洪区安全堤的堤坡上，丈夫没事儿，我却被扣在了车厢里，左腿到处都是淤青色，但是没觉得疼，也不出血，第二天就去干活去了，一点也没误工。我平时除了正常的种田之外，还种了1亩2分田的葡萄来补贴生活。有一年雨期特别长，雨下得特别大，葡萄比往年产量还要少，但是比起别人家要好多了。这都是学大法之后不计较得失，只想着努力尽责工作才得到的成果。种植葡萄还要防鸟雀，需要用一张大网网住所有的葡萄树，别人家网住的鸟雀都给杀死吃了，我们本着大法慈悲的法理，从来都是放生，放的时候也告诉鸟雀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还会说，你们今天被网在这里，虽然没吃到东西饿着肚子，可是你们此生是来得救的，能听到大法的福音是最值得了，你们就高高兴兴地去吧。这样一说，这些鸟儿似乎也有了灵性，就叫着高高兴兴地飞走了。我平常除了种田之外，还种了1亩2分田的葡萄补贴生活。有一年的雨期特别长，雨下得特别大，葡萄比往年的产量还要少。2019年夏天卖了1个多月的葡萄，我是选在国道的树荫下摆的葡萄摊点，和邻镇大型葡萄园的种植户们连在了一起，那里路边摆着很多的葡萄摊点。每天一大早，丈夫就带着1三轮车的葡萄把我送到20多里外的目的地，卸下货之后他就开车回家了，我就开始卖葡萄。来买葡萄的都是南北过往车辆的人，大多是青年男女。我卖的是下黑葡萄，是特别甜的一种。那一年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每天一大早出门的时候，我都是闷闷不乐的心情，一到目的地开始卖葡萄的时候就感到很愉悦，心情很高兴。这不是指我有了生意才高兴，而是看到有那么多的人能听到法轮大法的真相而高兴。因为一有人走到我的葡萄摊前，我第一念就想着他是来听真相的，我总是带着满脸的喜悦迎送客人，只要是下车买葡萄的，我都送给他们大法真相护身符，简短的讲真相，劝三退。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一般的人都接受，有些人更是高高兴兴的办三退。当然整个过程中也有很魔心的事儿。有一天，一位40多岁的女士自我介绍说是我们镇的妇女主任，我就热情地让她挑葡萄，可是过秤之后她只肯付2.5块一斤，我是卖3块一斤。因为那一年葡萄的价格不好，2.5块选最好的葡萄实在是卖不起，可是她只肯出这个价，我虽然心里苦，但也只好这样了。她总共买了40多斤90多块钱的葡萄，刚一回去，他听说别人的葡萄只卖2块钱一斤，他就把放家里的葡萄又拿回来了，这次称了10多斤，只肯出2块钱一斤。尽管我几次解释说葡萄的品种不同，价格也不同，他就像没听见似的，付了20多块钱就走了。当时我就觉得人间冷漠，世态炎凉，心里一阵阵的发酸，挣点苦力钱真不容易啊。过了些天，突然一辆车停在我摊前，一个男子的声音向我友好地打招呼 ,Hello? 我一看，副驾驶上坐的女士就是那位妇女主任，心里就有些不好的想法。我抢着说，今天的葡萄差些呢。她爽快地说， 差些就差些了，没事儿。”他还指着开车的男子说：“这是我先生，我们这位在那头就要买葡萄。”我说：“就到那个婆婆那里去买嘛，就把他给拉到你这来了。”说完话撑过葡萄之后，还没等我开口，这位妇女主任就自行的按2块钱一斤付了钱走了。通过这件事儿，我心里很感慨，作为修炼人，按着大法的法理做人处事，是不会真正损失什么东西的，真正要去掉的就是那颗自私自利的利益之心。感恩老天爷这样巧妙的安排，让我明白了这些道理。又过了些天，一辆轿车停在我摊前，下来一个小伙子，染着灰白色的头发，还纹了身，乍一看我心里吓得直发怵。他先称了一包葡萄21块钱，又再称了一包23块钱。他跟我说：“便宜点吗？”我说：“我再给你加2串葡萄，25块钱行吗？”2串葡萄就有2斤多。他给我付钱的时候却说身上只有15块钱现金，要我扫微信。于是他又用微信付了10块钱。我帮他把2大包葡萄抱上了车，他把车一启动说了声谢谢啦就走了。等他车启动的时候，我才猛然想起来，他还没付先称的第一包的钱，21块钱呢。但是车已经开走了。我心里十分沮丧，想着自己怎么这么窝囊，这样就被别人给算计了，心里真是愤愤不平。当时我脑子里翻江倒海的，就连葡萄也没人来买了。我时不时的又自己劝自己，想这么多干啥，随他去吧，不就损失点钱吗？可是想完了又翻出来了，就这样折腾了1个多小时，这才猛然想起来，我是修炼人呢，天底下哪有偶然的事儿？说不定是我以前欠人家的呢，今天就用这种形式还了，这不是大好事吗？欠债要还嘛，不然怎么能达到修炼圆满的目标呢？我刚这样一想，心里就非常的平静了，觉得格外的舒心。这时候买葡萄的人也来了，一个外乡镇的人开车100多里专程来我这儿买葡萄，说我的葡萄最好吃了。他把我摊上的葡萄全买完了还不够，又开车去我家里买了一些，一共买了280多块钱的葡萄。那一天我早早的就收摊了，比平时还多卖了些钱。我心里特别高兴，修炼真好。大法师父教导我们，把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切得失都要看淡。真的，真正能做到坦然而舍，经过不断的舍去求利益的私心之后，迎来的就都是满满的喜悦和收获。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易师父郴州讲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6月10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老弟子，得法至今已有18个年头，回想当年参加师父学习班的经历，宛若就在昨天。1994年7月15日师父应邀在湖南郴州市女排训练基地办了一期学习班，这也是在湖南境内办的唯一的学习班。由于此前的大连学习班人数太多，被分成了2期，我们郴州班就压缩成4天。这个班师父只讲法不传功， 也由于办班的时间很短，以往每天讲法一个半小时，交工半小时的安排，也改为全部用来讲法，答疑部分也取消了。虽说这个学习班的时间短，但是师父的付出一点都没有少，该讲的该给的全都一样。师父每天要讲法两个多小时，其中有一天是星期日，上午讲了约四个小时，下午师父和学员分批合影，然后晚上又讲法两个小时。最后一天讲完法后，师父亲自教第五套功法，并走下来给场内的学员纠正动作，而其余四套功法的教功就改为每天早上由学员教。在这期间，师父还叫工作人员利用一个半天给每个学员退20元，理由是办班时间缩短了。我们原来的学费是50元，在此之前我只见过要多收费的，头一次见到主动退钱的，而且是这么大面积。看到师父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辞辛苦地给每个学员退钱找零，那一幕场景至今仍记忆犹新。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据我了解，当时师父办班租用场地的费用是按小时计算的，也就是说每天2小时的租用时间，大家算一算就清楚了。师父讲课的时间并没有减少，租用场地的费用估计也少不了多少，而且这次学习班也是郴州气功协会组织邀请的，所收学费还有一大半要交给当地的气功协会，再加上还每个人退20元，还能剩下多少？我们也可以横向比较一下，当时社会上其他五花八门的气功学习班、函授班有很多，函授班的内容就是一两本书加上几封信，50元一个人，而面授班如果是2天，学费普遍80元，邪党污蔑师父敛财，完全是黑白颠倒。那几天正是最炎热的时候，讲课的场地内坐满了人，我平时也很怕热的，但听师父讲课时却不觉得很热，每个讲课过程中也从没见师父喝过一口水，几个小时都是在不停的讲法，矿泉水瓶子摆在讲台上，成了师父讲课时举例的道具。讲课当中，有开了天目的学员看到整个的场上都有师父很多的法身和法轮，威严无比，壮丽殊胜。第二天上课时，有学员提条子请求师父下法轮，师父说真正修炼就会得的，原话记不清，只是大意，然后又道其实有的学员我还没来就已经得到了。我之前经历的一件事情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开班之前，我住在距离女排训练基地不远的一个招待所里，当时楼上楼下住了很多从各地赶来参加学习班的学员，我对铺的是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因为学习班是晚上进行，白天大家就经常串门聊天，正聊着聊着时，忽然从外面推门进来一个人，指着我对铺的年轻人说，你刚才是不是得了个法轮？年轻人笑着点了点头。进来的那个人就住在隔壁，也是开了天目的，然后他就讲他在隔壁房间如何看到一个法轮从天外飞来落在我对铺的人身上。在场的很多人都觉得很神奇，那时候师父还在大连到长沙的路上。第四天晚上讲完课，师父又要乘坐当晚的火车赶到广州举办第四期学习班。回想当年的点点滴滴，感慨慈悲伟大的师尊为了芸芸众生不辞辛苦，四海为家，广传大法，拯救穷宇于危难。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一定不能辜负师父和众生的期望，走好正法之路，做好3件事，广传真相，遏制邪恶，拯救世人。越是最后的时期，越要抓紧，不可放松。世人啊，如果您有幸能遇到大法和大法弟子，请一定要珍惜这万古难逢的机缘，认清邪恶，辨明真相，为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生命群体开创一个美好的未来。到不久的将来真相大显，那时就悔之晚矣。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参加李洪志师父哈尔滨传法班片段，作者黑龙江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5月21日。李洪志师父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办的传法班是1994年8月5日开始的，地点在哈尔滨的冰球馆，听课人数约有4000人。哈尔滨传法班共8天10节课，中间的周六周日每天讲2节课，平时晚上授课。当时哈尔滨冰球馆正处于扩建改建期间，哈尔滨市区也在修路修桥，路况很差，总是堵车，但是没有学员因为路况不好而迟到。佳木斯本市有近百人参加了哈尔滨的传法班，有40-50名学员住在同一个招待所，其中3位同修回忆起了当年传法班的一些片段。一，师父亲切和蔼，与众不同。同修甲回忆，我母亲腿一直疼，练了很多其他功法也不见好转，我就请假陪着母亲一起去参加师父在哈尔滨的传法班，也好照顾她。第一次见到师父，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无以言表的心情，感觉师父和任何人都不一样。师父非常高大，非常亲切和蔼，在人群中总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突出的感觉。以往我受邪党文化影响，对其党魁有一点崇拜，见到师父后就觉得那种所谓的崇拜和学员对师父的崇敬相比简直不值一提，那真是在以往任何一种场合对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过的平和的尊敬。我坐在离主席台比较近，师父左前方的位置，师父讲课时会场鸦雀无声，十分安静，学员中没有人说话，大家对师父都是肃然起敬，这是在任何一个常人会议上都看不到的。讲法班快结束的一天，师父绕冰球馆场地走一圈，冰球馆可大了，看上去师父走得不快，可是很快就到了我们前面。这时师父停下了，仔细瞅着我们这些学员。近距离见到师父，我心里特别高兴，特别乐，而我身旁的母亲则已是泪流满面。很多同修被师父的品德所吸引和折服，比如有一堂课，我母亲想写条子向师父请教问题，人比较多没递上去，第二天晚上讲课前我们提前在场外等师父，结果发现很多同修都在外面等着看师父，人多的一个挨着一个，通道都快挤满了，我母亲也到不了师父跟前，就喊师父，一喊就觉着自己的身体轻松了很多。同修乙回忆，每堂课即使天那么热，师父从来不喝一口水，尽管讲台上放着矿泉水，从没见师父喝过。有一天听课，我因为热就用一个本当扇子扇风，我周围也有人扇扇子，师父看见了就说，大意是不妨你把扇子放下，习习的小风就会凉嗖嗖地吹到你身上。师父说完这句话，我放下以后真就有这种感觉，哟，是凉快了啊，那时我就想这不神了吗。同修丙回忆，得法以前我没事的时候就坐着想，哪天我能有个师父呢，那师父多灵啊，有啥灾难一喊师父救我，师父就来了。有一天听人说法轮功，我就想去听，后来我正坐在炕上哄孩子，一听说师父在哈尔滨办班，我一拍大腿从炕上蹦下来说，我可得去，我得做亲传弟子去。就这么着，我参加了哈尔滨传法班。一到传法班见到师父，就感觉师父非常可亲和蔼，高大伟岸，衣着普通，平易近人，干净利落。师父讲课的时候，我看见师父头上有紫色的光环，我感觉师父说话就像红钟一样打入心里，听着可敞亮了， 越听越爱听，越听越爱听，听完课我走路就像飘着似的。二，祛病健身效果神奇。同修甲回忆，我的脚脖子以前被人撞了，撞得很厉害，把我都撞倒了。那时单位只让休息很短的时间，加上上班时长时间站着，一直没好利索。参加完传法班以后，我脚面非常痒，痒过以后，这个很多年没好的毛病就彻底没了。和我一个屋住的一位女学员，年轻的时候是文艺兵，20多岁的时候身体就非常差。参加传法班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他听完课回到住处，师父帮他净化身体，一会儿就上厕所。一般人总拉肚子是受不了的，可他第二天仍能正常去听课，精神头还很足。同修乙回忆，到第四节课时，师父让我们跺左脚，帮我们清理病灶。第一次跺脚，很多学员没跺齐，第二次大家刷跺齐了。我端脚之后感觉身体轻了许多，走路上楼感觉一身轻，就像有人推着一样。原来我有心脏病，骑自行车曾经几次摔在地上，人家把我送医院我都不知道。参加传法班回来后，我心脏病就好了，再没犯过，17年来没吃过一片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而且老年妇女还会来例假，因为性命双修功法需要精血之气来修你的命，来例假但不会多，在现阶段那么一点够用就可以了，这也是一个普遍现象，不然的话你缺少它怎么去修命。我过去有妇科病，参加哈尔滨传法班前已有2年不来例假了，参加传法班回来后就感觉小腹部位的法轮转得很厉害，感觉非常明显，不久就来例假了，1年半以后才停止。三，听了一天法我就变了，家庭从此和睦。同修已回忆，去哈尔滨参加师父传法班之前，我已经和丈夫分居分餐，家庭接近破裂的边缘。因为那时我丈夫是一个单位的一把手，总外出，我怀疑他生活不检点，就经常和他吵架，每次争吵都很激烈。一次吵完架，我二姐劝我去哈尔滨参加师父的传法班，我当时对气功还有逆反心理，心想就当是散散心也行，就去了。第一次见到师父，感觉师父声音非常洪亮，特别的好听。我见师父都40多岁了，皮肤还那么细嫩，觉得师父肯定不是一般的人。在学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的掌指乾坤时，我就感觉自己像要飘起来似的，手伸出去好长好长，不知道有多长，不知道伸到哪里去了。我就觉得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气功，这个功法好，非常吸引我，讲课的内容也就听进去了。听到师父讲修炼人要提高自己的心性等方面的道理时，我想以前我对我丈夫那么不好，不依不饶的吵架，就知道是自己不对了。听完第二节课晚上回来后，我给丈夫打了个电话向他道歉，丈夫觉得挺高兴，说你怎么变了呢，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给我道歉从来没有的事儿啊。等听完第四节课后，我又打电话告诉丈夫说，这个不是气功，这个可好了，我说不出来啥，就是知道非常好。等我参加完传法班回到佳木斯，丈夫和孩子乐呵呵地到车站接我回家。回来后我彻底变了，不再像以前那样争强好胜和专横，家庭也和睦了。丈夫看到我的变化，有时间就和我一起去练功，他还和同事说，让你妻子也去练法轮功吧，保证人变好，对你也好了。四，开天目是真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用外力给你开天目，就来得比较快，比较容易。我在讲天目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前额都会感觉到发紧，肉往起聚，聚起来往里钻，是不是这样？是这样的。只要是在这里真正放下心来学法轮大法的人，人人都会有感觉的， 力量还很大，往里边顶。我们打出专门给你开天目的功再给你开，同时也打出去法轮再给你修补。我们在讲天目的时候，只要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们人人给开，但可不一定人人都能够看得清，也不一定人人都能够看得见，这与你自身有直接关系。同修甲回忆，有一天听师父讲法的时候，我突然看见对面不远处像着火了似的，有一堆挺亮的火。同修乙回忆，师父第二节课讲天目的时候，和我一起听课的二姐天目那里聚着，就好像翻花一样，总是看见紫的、红的、绿的，就这么翻。参加传法班回来后的一天晚上，我天目无意中看见了一种花，跟咱们这个空间的花一点也不一样，透明的那种，就像透明玻璃似的，特别透亮，比我以前看过的那种三维立体画还好看，特别漂亮。五，师父非常关心学员。师父每天讲完法之后，由学员演示功法，师父教大家练功。我记得有一个细节，演示功法的学员是站在主席台桌子上面放的一个凳子上，师父在他身边拿着麦克风教功的时候，有时还帮着扶一下学员站的凳子，防止凳子摇晃。同修丁回忆，每天师父讲完课，或者是学员在台上演示功法的时候，师父都在讲台上用目光环视着全场的学员，这一侧瞅一瞅，那一侧瞅一瞅，哪一侧都环视到了不落下。我看见就觉得李老师真好啊，咋这么亲切呢，可负责任了。到了讲法班结束的那天，师父环视着整个会场，仿佛每一个学员都瞅到了，把每一个学员都放在了心上。同修悟回忆，八天班结束的时候，师父语重心长地讲了很多话，希望学员们回去好好修，精进实修。我听了非常感动，在心里说，我一定跟您修到底。我嘴上没有说出来，可是觉得这句话声音非常大，就像大声喊的一样，声音之大仿佛震动层层空间的山谷和云霄，仿佛每个人都能听见似的，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这次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古人说三尺头上有神灵，人的善行恶行都逃不过老天的眼睛。善恶有报的故事不仅在中国古书里边有不少的记载，就是在当今社会，恶行遭恶报的事情也是在接连不断的发生，只是人们不再相信因果报应。今天的节目中讲讲辽宁省锦州市的一个派出所副所长，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最终遭了恶报。从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练法轮功的老百姓，20多年来，辽宁省锦州市石桥子派出所一直抓捕当地的法轮功学员，而且还在经济上勒索他们。这参与迫害的人里面就包括前石桥子派出所的副所长蒋维民。锦州一位有正义感的市民亲眼目睹蒋维民穿着便衣在石桥子早市东坑 抓捕一位上了年纪的法轮功学员。这位市民说，我每天早上都要到石桥子早市南北走走，锻炼锻炼身体。2018年一天早上的8点钟左右，我在早市北十字路口南边，一个老太太给我本书，我就装袋子里了。在我前边有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也要了一本，那人拿了书就打电话，我也不知道是干啥的。有个电动车在道边，老太太刚坐上车，那个要书的中年人上去就把老太太从车上拽下来，拽着她的一只手就不撒开，拽到了十字路口北的一个小区，用脚就踢老太太，就听老太太喊法轮大法好。小区楼上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大声说，一个老太太你打她干什么？那人抬头就骂那个女人。马路上好多人都在看，这时候从东边来了一辆车，车上下来4、5个人，就把那个老太太连踢带打的用车给拉跑了。再后来2019年9月份，我有个亲戚病故，我去火葬场送行，到了火葬场一看，怎么来了好多警察，外边有好几台警车，我就问了一个小警察，你们来干啥？他说石桥子派出所副所长死了。后来听说这个死了的副所长就是那天在早市用脚踢发书老太太的那个人，他后来勒索老太太家很多钱。蒋维民在2019年9月9号早晨8点钟左右出警的时候突然犯了心肌梗塞，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就死了，才43岁。锦州有不少的公检法部门的人因为长期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遭了恶报，有不少的人知道2012年有一个叫王立军的人叛逃美国领馆，这个王立军就曾经担任过锦州市的副市长和公安局局长，那个时候他就利用手里的权力残酷迫害了许多锦州的法轮功学员，之后作为薄熙来的亲信被调到重庆市，变本加厉地迫害法轮功。现在大家也都看到了，两个人都是阶下囚。2017年6月中旬，锦州市3个主要辖区的区法院院长黄平、刘庚和金金昭同时落马，他们被撤销职务，停止工作。表面上看是因为贪腐受到审查，实际上这3个人都是因为执法犯法，利用法律迫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锦州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被诬判的至少有137人，就连73岁的老人因为练功都被他们判了刑，冤判之后迫害致死的至少有6人。锦州市公安局的郝铁军生前就不断地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包括长期跟踪、蹲坑、手机定位、秘密录像等等。2011年8月9号死于胰腺癌，他的儿媳妇是在同年的5月1号死于胃癌，才23岁，家里边扔下了一个7个月大的婴儿。这一家2起丧事相隔不超过100天，就连公安内部都在议论郝铁军是因为迫害法轮功遭恶报了。锦州市有好几万的民众连法轮功，根据明慧网的报道，截止到2019年的12月底，锦州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有92人被迫害致死，至少184人次被非法判刑，被骚扰绑架的近1万人次。这么多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百姓被无辜的迫害，带来的后果就是参与迫害的人遭恶报，一共有230多人遭恶报，其中公安系统遭恶报的有91人。人间的报应是为了提醒世人，古今中外迫害正信的强权暴政从来没有一个成功过，残害良善没有一个善终的。 真心希望被中共谎言蒙蔽还有良知善念的人抓住机缘，了解法轮功真相，认清中共邪党害人毁人的邪恶本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从而远离祸害，为自己选择光明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